使徒行传谈，然后献祭，所以有人就问了一件事情，他说他是不是上帝的先知？我说他不是上帝的先知，有两件事情看见他不上帝。第一个，神的祭坛是只有一个，那个祭坛就向着神的。七座坛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向七个灵求告，他向七个灵求告，而且他说眼睛闭住的，眼睛睁开的有没有？那做法的时候，这眼睛闭住，他有办法做这种行法术的事情，他有办法做。这是我们看见他，所以他是个术士，他不是一个先知。术士，耶稣亚记说他是个术士，是个行法术的术士。那么他所用的方式就咒诅，可是圣经说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咒诅啊。我们还没有到，我们刚刚那里还没讲完，对不起。我们的艺人术还术不了他啊！等一下记得放那个，就是对对，就这个。好，我们说他没有办法，法术没有办法咒诅，为什么？我说，因为他什么？雅各中没有罪孽，他有奸恶，没有的话，你就会发现，假如没有，就是神同在，神有办法同在，神同在，你尊主为王的时候。行法术的就不能攻击，这是一个逻辑。因为我们圣经讲说，我们打仗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空中掌权的恶魔征战，对不对？我跟我女儿在讲一些话的时候，我说什么叫魔鬼攻击。我最近给她讲说，哦，爸爸被魔鬼的攻击很厉害。她说 What does that mean？ 她吓一跳哈。我说你想想看，爸爸早上起来祷告的时候，我的心思有对人有负面的想法，你知道负面想法吗？就是我现在对，比如说我对维华祷告说，哎，觉得这个人很讨厌啊，这种负面的想法，这不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那个就是魔鬼的攻击。就算说他有得罪我的地方，我应该用爱心为他祷告，是不是这个样子？我应该，但是我居然有那个想法，我就给女儿讲说，而且我要用很多的时间去抵挡他energy， 哎，等他，因为魔鬼会做什么事情呢？魔鬼会把很多的负面、不是事实的东西来不断的告诉你，哎，他现在一定要做这个，他现在跟琼皇讲这个，一定是为了这个东西的，啊，一定是怎样对你不好，然后他跟随意讲这个，一定是这个不好的啦，啊，他跟永聪讲那个，一定是不好的啦，哦，那你就开始有负面，可这些东西都没有证实，可是他会不断进入我脑中，你懂吗？所以假如我接受他的这种控诉的话，我在教会在碰到他的时候，你看我的脸色会不好看，我可能脸色就不会太好看嘛。而且人家一跟我讲说，他太会，刚好会有一个人会跟我讲，诶，这个弟兄现在这样，哎呀，你不要太相信他，我开始有没有负面的可能，我就可能，这就是，然后也会刚刚好我给他讲这个话呢，人家会就会传到他耳中。我告诉你，这些都不会有刚刚好的事情，这叫做魔鬼的攻击。你 got the idea？ 没有这刚刚好，那有什么刚刚好的？没有刚刚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这种事情忽略，所以在教会里面就产生分裂。所以我称它这个叫做魔鬼的攻击。魔鬼攻击的时候，它的第一个攻击不是让你生病，都不是这个东西。它第一个攻击是让你对某一些人有负面的看法。这是我的经历啦。那我就说叫我妹妹说你为爸爸祷告，为爸爸祷告这样子。那么魔鬼，我告诉你，应该这样告诉你，魔鬼比我们任何一个人更了解我们的弟兄，你同意吗？他知道每一个人的弱点是什么，他知道哪个是急性子，哪个是慢性子，哪个是他都知道的。他把这个东西弄清楚了以后，他能够在里面操作，而且是你使我们头脑里面产生假想敌，那么这分裂就开始。我就发现教会当中很多是这个样子，我牧会了二十几年以后，我渐渐看清楚了魔鬼是怎么分裂教会。不然你就想不来，就是大家都是很好的弟兄或是姊妹，为什么会产生冲突？哦，原来都是背后的那个负面的想法在作用，而且这事情都是无中生有，就是都不是真实事情，但是你去思想的时候，他就可以攻击你。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发生呢？因为我们在做事当中，神不是我们的王， 我们经常没有把神当作王来对待的时候，啊，我们经常就出问题。那么，神要做我们王当中的前面呢，在我们当中设立宝座前面，上帝必须要与我们同在。那你知道，上帝是不会与我们同在，除非我们圣洁。所以这个东西看起来是分开的四件事情，那事实上它是一件事情。这是征战的秘诀。教会在属灵的征战的里面，起源于一个圣洁。我讲清楚了吧？圣洁，这圣洁包括心思的圣洁，不是指到行为的圣洁，心思的圣洁。所以当我现在学习一件事情，假如我对我的同工们有一点负面看法的时候，我会到上帝面前去找寻，去认罪，说我怎么可以有这样的看法呢？我怎么可以有？我不应该有这看法，主啊，到底是什么事情？我会去寻求加能力，寻求爱，因为我发现我爱缺少了。所以这是一个好，但是在一个教会里面安营的时候呢，你看他去到第三次的时候，圣经有个很好形容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民数记哈，那个形容词是民数记第24章第一节说，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给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求法术却面向旷野，有没有？他知道那两已经太前两次求法术，他第三次他不求法术了，他说面向旷野，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降临他身上，他便提起诗歌来，就开始说预言。他说的这个预言是什么？他说所看到东西呢，他说他们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水要从他们桶中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必超过亚甲，他的国必要振兴。他就讲了这么一个事情。好，那么这里面他讲说一个安营当中为什么显出上帝的荣美呢？他说讲出一个教会的荣美的秘诀。他说教会荣美秘诀是什么呢？他说他们接连如山谷，如河旁的园子。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哈？我找一张图给你看，这像不像山谷啊？接连的山谷，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接着一个，接着一个。他在讲这个，因为原来他在整个的布局的里面，在西乃山的时候，神给他们安排的很有次序的布局。这是一个教会的，所以教会不是没有次序的，教会有次序的啊，而且这布局里面是很有意义的，很有意思的哈。然后你这个字已经看不到了哈，你这个字看不到，所以我怎么讲呢？比如说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我怎么写颠倒哈？这是但，这以法莲，这应该是犹大，啊，这个东边嘛，东边犹大，以法莲啊，这应该是流便营。那么我们这样看整个看的不太，我也有偏道是讲这个的。是讲神的军队的安排，啊，你看这边是门进去，对不对？那么这个营叫做他们的旗子叫做犹大营，那犹大营是什么意思呢？犹大营，犹大就是赞美。你记不记得创世纪的时候，利亚生了第四个孩子的时候，他说我要赞美，赞美。所以圣经说你要赞美进入他的院，有没有？哎，就是他是这一边的赞美进入他的院哈。他是这样进去的，所以他也很有次序的啊，他有次序的。而且呢，他这个再来的这个南边呢，啊，这个叫做流便营，流便营就是有儿子啊，他不是那个第一个孩子说哦，我有儿子了啊，所以教会应该是什么呀？教会应该是还盐的，生养众多的，是传福音的一个教会。那么这个地方叫以法莲，以法莲的意思就是昌盛。因为约瑟在那个地方娶了太太，然后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做马拿西，一个叫做以法莲。马拿西怎么样？此次忘掉，忘了吧，忘了我以前在迦南的日子，我把它忘了吧。那么以法莲就说昌盛，所以上帝没有拣选马拿西，拣选了以法莲，说昌盛啊，昌盛。但呢，但叫做深渊，你记不记得这个？这个是那个他的一个生的，他说一个叫做拿弗他利，一个叫但， 一个蛋叫蛋，蛋叫深渊，所以他有四张大旗呢，在部队行走的时候有四张大旗，所以每次要打仗的时候，上帝就讲说，犹大当先上去，赞美啊，应该先打在做前锋的。那么蛋呢，蛋它就是一个深渊，就教会其实是有公义的，不是 do whatever we want to do， 它是有公义的。所以他讲说 Oops， 对，他讲到说这整个呢，如接连山谷，如河旁的原子。好，但是安营里面是按照什么安营？只因你他们部队在走的时候，这个是你民数记里面你们少读的时候，噜噜噜过去那一部分哈。现在我告诉你们，安营是这样读的。他安营是说约柜呢，抬约柜先走，对对，他们走，那么前面犹大在前面走嘛，犹大在远走，约柜就在后面走，然后就一个接着一个接着一个走。到的时候是约柜一摆下去呢。一放上去，他们马上把那个羊毛啊，什么那个海狗皮啊，那些整个遮盖好了以后呢，然后就开始把圣所之圣所弄好，圣所之圣所弄好了以后，那个其他的立位人呢，就开始把整个帐篷给搭起来。应该再看下一张，他们来了以后，他们就把帐篷搭起来，就整个都搭好了以后。那么在这里安营呢，就是摩西啦，就是祭司的家族，然后就三个利未营的人啊，就搭在里面，然后其他的就按照这个来安营。所以也就是说，整个安营的中心点是谁呢？是约柜。他就告诉我们，安营是约柜。约柜一摆下来，全部次序就固定了。所以新约里面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房角石，有没有？所以你看见旧约跟新约其实它是一致的，它不是分开的，它是一致的。新约叫做房角石，旧约安营的时候是约柜一放下去，至圣所一设立起来，然后就开始每一个次序就开始对准了。所以教会要真正属神，我们就必须知道一件事，耶稣基督是我们中心点，约柜是我们中心点，约柜是我们叫做施恩座，有没有？施恩座里面有的这个做那个约柜的底的里面有放什么东西？法板、法轮的杖，还有石板，对不对？玛纳 ，OK， 还有没有？没有了嘛，对不对？有的话吓一跳哈。OK， 好，你们都对了。我再问你，哪一个先放进去？杖、石板，这个玛纳先进去，玛纳在出埃及记十六章就有了。他们不是在走旷野的话，就十六章就有了。到了二十章，十诫才出来嘛，对不对？二十章十诫才出来嘛。那么亚伦发芽的杖到民数记才有的，那它所代表的每个东西都不太一样哈。啊，已经给你们看这个啊，然后次序是以约柜为主，对不对？它是以约柜为主，圣所，然后就开始摩西的儿子哥辖的儿子格顺米拉利，然后再来就是犹大营啊，有以加撒西布伦，然后再往来是流便。西缅、加德、以法莲为首，马拿西、便雅敏、但、亚瑟、拿弗他利，这是他们安营的次序哈。但是是以约柜为主哈，是以约柜为主。那约柜我们知道里面有什么呢？有马拿，有法版，有亚伦发芽杖，这是都是耶稣基督的代表。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来的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有没有？恩典在先，真理在后。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对，那他这是生命粮，对不对？这地方他讲什么呢？他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乃成全律法，有没有？耶稣说天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对不对？所以教会里面不要忽略这三个事情。教会是以什么为中心？耶稣基督是恩典，教会是有恩典的，教会也有圣洁，教会也有生命带来的权柄。这个清楚吧？生命带来的权柄，我就问你们一件事情哈。教会经常有权柄之争，有没有？ 有权柄啊，尤其有长老的教会啊，长老跟牧师打死了啊，打得一塌糊涂啊，权柄之争，权柄之争。但是我就讲了一件事情，其实权柄从哪里来？权柄不从你的职位来，权柄从生命来。你要是你这个人是有生命的，人家自然就尊敬你。权柄从生命来，而且从怎样的生命来呢？从死而复活的生命来。所以耶稣就从死而复活以后，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他讲什么呢？他讲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怎么样？都已经交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的门徒，将我所吩咐教导你们，教导他们遵行，有没有？所以这里面讲到了一个权柄呢，事实上它是从生命来的，权柄从生命来，权柄不从地位来。很多人到现在还不承认奥巴马是他总统，对不对？很多人还不承认，现在很多人也不承认 Trump 是他总统。他说 "You vote for that, not me." 哈，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你认为你是总统，人家不当你是总统也很多啊。很多人说你认为你是牧师，人家说你不是我的牧师啊，我又没请你，是你人家请你的。那怎么来呢？我来是因为群羊的原因呢、他来帮你照顾群羊哈。有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真的有的，就不是没有的啊。我只是讲人家不敢讲的东西而已哈，这是我的专长哈。这个专长，我讲一些实话，因为我知道我讲的东西在神面前要被对付的，广外莫讲没用哈。所以我就告诉你 ，Whoops 啊，权柄是从生命来，你要人家真正的有权柄，生命要有见证，不然人家还是不会去尊敬你。但是教会里面有什么呀？有法版是。不是圣殿啊，圣洁啊，这圣洁这写错了哈、啊，圣洁圣洁，不要写圣殿哈、啊，圣洁滑板就是说，上帝所要我们遵行的这个东西，我们要去遵行。可是遵行的前面，他是先有恩典。上帝做很多事情都是先有恩典，然后才有要求，先给人玛纳，然后才赐下滑板。就是才有剩下律法这个法版。所以我们注意，教会耶稣基督是恩典的主，但是耶稣基督也是圣洁的主，耶稣基督也是从死里复活权柄的主。这就是整个教会的一个中心点。教会离开这个中心点呢，教会就不成为教会。所以为什么他会说他很美哈？他说他很美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以什么样？以约柜做中心点的，就像我们刚刚看的这个地方，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献祭在这里，云柱，云柱啊，对对，这不是在烧烤呢哈啊，注意哈，这不是烧烤哈，你们还搞清楚，这不是烧烤，这个是云柱。那云柱是什么意思呢？云柱，你看民数记第九章讲说。云柱什么时候升起他们就起行，云柱不升起他们就不能起行。这边讲到云柱火柱是他们的保护，也是他们的导引。你一个神的百姓要听得懂上帝，云柱在那待两天，待两个月，待一年，你都要等。然后第九章讲的民数记第九章，然后云柱升上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起行，就是以神为主。那就是这张图是很有意思的一张图，只要你要真正慢慢去分析，这个是也很有意思的一张图。所以教会我们讲接连的三股啊，是以耶稣为基督，所以才会美。为什么他能够三股样一层一层一层这么清楚的？是因为耶稣做中心，不然就到底是谁为主就很难讲了。那么可能那个以法莲说，因为我为主，你们在那个爱姐的时候还不是靠我爸爸，也可以嘛，对不对哈？我讲的是实话嘛，对不对？是不是靠他爸爸？是啊，所以我为主，你会出问题的，你会出问题的哈。所以这个东西是敦奴，为什么是敦奴公司沃奴姆是会美？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怎么样？因为以耶稣基督做中心，以神的约柜做中心，这个才是美。第二个。他说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 是讲到什么？是讲到见证，讲到那种这种见证，人家闻到沉香树的味道，有那个有香气啊。所以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说，人家看见你们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神。那但是今天教会很多时候是没有香味的嘛，对不对？臭味都有啊，还香味啊，这，就是有时候臭名远播，有没有哈？然后两个教会讲来讲去啊，那个教会是、我都听过了，这个都在我耳朵待过。我们最近有一件知道一件事情啊，这个事情跟你们讲，不告诉你们哪个教会，牧师告教会啊，牧师告教会，然后现在他拜的三个上诉都失败，所以他自己带了七十几个人在外面开始另外一个教会，有这种牧师啊，有啊，这个姓黄的。啊，不告诉其他两个自己去猜哈、然后，就说，所以你看为什么它会漂亮？因为教会有见证，香气，人家听到了当时候的教会的见证，人家就觉得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美。第三个，如水边的香柏木哈、是教会有防腐作用哈、我讲。王府的意思就是香柏木，它的特点呢是什么样一个特点呢？我们教会有个姊妹，她去一个房子，然后她整修了一下，然后去了到她家的时候，她当我看这个哇，房子当然都很漂亮嘛，都比我家的漂亮嘛，对不对哈？我家住的书就是书哈，楼上书，楼下书，厕所书，到处都是书这样子，到她家都不是，她给我在看那个房间，她说牧师，这个房间你一定要看。我说哦，真的？为什么？他打开来，我就看了老半天，也没什么啊，就是一个 walking closet 哈，然后贴了一个就是木头这样贴一贴。我说这什么好看？你是不是有暗门走到什么？那个是，他不是牧师，你都看不懂。我说是什么嘛？到底什么？他说你闻闻看。我说闻看，我说蛮香的。他说这是香柏木。我说你香柏木盖圣殿嘛哈，你干嘛贴你家的衣橱呢？他牧师你不知道啊，这个可以防虫啊。我说防虫不是樟脑丸吗？他摇摇头，他说你都不知道啊。我们家的防虫是用樟脑丸啊，所以衣服要冬天换季拿出来要先晾好几天才能穿嘛。对，那他是用香柏木，我说为什么呢？他说香柏木这个东西呢，它有一种液体出来呢，那一个虫就不喜欢咬那个稻子里面，它就会走掉。哦，我就明白了，因为香柏木是防虫的，所以基督徒呢，一个教会应该有防虫的作用。那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哈，假如你去上班，假如人家敢来告诉你说，我们今天去做一点什么事情 ，Happy Hour 啊什么，你一定是有问题的。你。对不对？你应该是一种人哈。我现在明白，原来我可能是比较香柏木型的人物。我上班的时候，我看我还没去，都听到笑声了。人家在讲话，就我 cubicle 旁边哈，在讲话。我到了以后，人家就开始撞哈啊，就不讲话了。Dr. Liu, how are you？ 啊，怎么哦？你 project 做怎样？就扯起来了。我刚刚已经听到他们在讲一些东西了，可是他们到我到的时候，他们就不再讲了。保证没坏，没有好事。后来我就问那个老郑说：“你们刚讲什么？”这个你不能听的啦。我说不能陪你听，就是你不能听的，不适合你这种人的。那他就会讲，我才知道我有香柏木的作用哈。因为他们刚刚，但是 in a way 我是 joy killer。就说人家本来很高兴的，我去他们就不再讲那种话。但是基督徒应该有这种功能。假如人家敢来找你去抢银行，你一定有问题。你们懂吗？那教会不应该说，我们应该来做什么事情怎样怎样。教会人家不应该来跟你找，应该会害怕教会，因为耶和华在他们当中。你去跟教会讲那个，你这是有问题啊！你啊，那教会怎么可以？应该有这个功能，这个清楚吧？假如人家可以在教会里面兴起一篇很不好的事情，那个教会本身有问题，就完全没有见证。这香柏木它的一个功能呢，事实上它就是产生怎么样防腐。人家做很多事情到教会里面就 不敢做。
他说，哎，这个不能在教会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发现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以前有一个不信主人来教会，那么他很幸运，因为他有烟瘾很浓很重啊，他在教会忍受一个多小时啊。那他在教会出来以后，他找烟灰缸，教会那有烟灰缸啊。那他怎么解决抽烟的问题呢？他把那个刚刚的那个程序单折一折哈，在教会角落里面就抽，然后在那个当做烟灰缸哈。那我看了以后，我是觉得很安慰，因为他不敢在教会里面抽，因为他觉得那个地方不是他做这件事的地方。他说忍耐，忍耐，忍耐，烟瘾太大。那信耶稣，要信耶稣也能先抽烟嘛，对不对哈？你们懂不懂我意思啊？他戒不掉什么办法呢？我不觉得抽烟的人已经不是信耶稣，我不觉得这样。我更加不太一样了哈。我觉得他有一天他自然会不会抽。可是你说抽信耶稣不能抽烟，我就问你说圣经写在哪里哈？我会告诉你说不要在教会抽，因为很多人不喜欢吸嘛。那为别人良心缘故，你知道外面抽，这我可以啊，找到风大的地方吹哈。把他烟给吹掉这个可以。当然你们不需要遵循我这个想法了哈，我是告诉你这是比较是我的看法啊，我比较不是用这种就是批评人那种型的人物哈。Anyway, 你讲我心胸广大也可以，说我没有原则也没办法了哈。那我就随便你讲好了哈。但是他会怕。那么就是有个弟兄就是这样，不是弟兄，刚在教会跟太太来的。他就有一次在教会的旁边还有一点距离去抽烟，那牧师是这样子，牧师在这里讲完道要隔壁走几个 block 的地方去讲道，那个晚一点聚会，牧师走过去，牧师看到一个新的不太认识的人，就知道刚刚在听到的时候他有在那里坐在那里听，就跟他讲起话来了。他看到牧师的时候他刚烟刚点，他说牧师过去就是好，就过去了。这牧师太有爱心，跟他聊起天来了。因为还有40分钟才需要讲到，总共5分钟都到了嘛。结果他都叫起来了，因为烟烧到了。你知道，那问题是他为什么要捡起来呢？表示他对什么呀？牧师有香柏木的作用。这个清楚吧？那假如人家对你都没有香柏木的作用，你这个你的生命是有问题的。人家敢去做什么做什么事情，去赌场也好，去嫖妓啊，都敢找你，你一定有问题。OK, 我讲够清楚了吧。那为什么会有见证？就是因为他如水边的香柏木，人家不敢去找你，因为你有圣洁的那种德行在里面。好，他水要从桶中流出，那这很多就搞不太清楚了。这怎么会有桶呢？好，我们再来看哈。桶是这个意思哈，你看这个东西，以前的桶是不是一圈一圈的围着啊？一圈一圈的围着，有没有？这叫桶。所以桶中流出呢，就是这个出埃及记47章就讲了嘛。47章，你看他讲说47章1到2节，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这水从坎下。从殿的右边，从祭坛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再到外边转向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因为水是长起可以盛可浮的水，不可淌的水。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见了河边的时候，看见河这边和那边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流去，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的水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说是水浊医治，这水所到之处，凡滋生动物都必生活，因为这流水所到之处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好，所以我们再回来看这个哈，从水从桶中流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教会神的国度里面，水从上殿的神的圣所流出来以后，所到之处有几个现象会产生，一个就是苦的会变甜。死的会变活，少的会变多，这是教会刚有样应该有样子。也所以这个人到什么哪个团契去呢？那个团契呢，本来人很少，你去就多起来了；本来很沉默的、很沉静的，都快死了，哎，就活了啊！你 got the idea? 就是死变活，
少变多，
苦的变甜了，那你这个生命就是对的。因为圣经这样说，因为口渴到耶稣那里来，耶稣说我要这要从你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复述的嘛，活水江河来，我现在讲的是约翰福音第七章，对不对？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就是你一个基督徒在各样的状况当中，你怎么知道你这个东西是跟神是连结的，就是说你到的地方是不是苦的变甜了，还是人家本来蛮快乐的就完了，就变很苦哈啊，这是一个，人家是不是少的变多了，死的变活了，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indication。 一个人的生命呢、啊，你是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差不多是，我不讲后来把圣洁拿掉吗，变成 gardening 嘛哈，是这样子。我是财经班主席，我做了好多年主席哦，每到一个地方都做主席。但是呢，我记得我以前在读研究所的时候，我是财经班主席，人家呢还没有，我还没有去以前呢，人家本来蛮快乐的哦，我老远就听到他们笑声啊，那女孩子笑声高八度，哇，那快乐的不得了。我才开了门一进去呢，马上冬天就来了，人家就一开了门。哦，明慧你来了，哦，大家很尊敬哈，啊，都很尊敬。后来我就在神面前，我就反省了。其实我使人家甜水变苦水，因为我太圣洁了。你看，假如我碰到一个人，你做一件事情，我把个圣经节丢给你，你敢不敢跟我碰？你明白意思吗？啊。你姊妹在讲话很高兴，我跟你讲说圣经说你要端庄啊。我有圣经根据啊。我有圣经根据啊，对不对哈，你要端庄嘛，对不对哈。你要讲话太深，我说圣经说姊妹在会中不要闭口不言啊。提摩太啊，不是吗哈。你给我讲好了，我都可以给你的。那你这个压力很大，你也在我面前你也不知道要用手还要用脚了。对不对？我讲的都是有圣经根据哦。那你怎么办？你怎么过活呢？got idea 啊，那就很惨了。我没有办法测量出上帝的心意的标准。我用很多我传统的法规来定规很多的事情，那么这个东西就很苦了，因为大家都很怕我嘛，对我尊敬有加啊，敬而远之。本来在教会走，对不对？人家在看到我来了，他讲说：“哎哎哎哎，耶稣来了，耶稣来了啊！耶稣来了哈，那怎么办呢？对不对啊？应该是一个情况的。假如一个好的牧师，应该是人家在路上，我在去买菜，在 shopping mall 里面买菜，或是在中国店买菜，他们看到说：‘哎，刘牧师，你也在这里买菜，那就是对的，对不对？’还是人家看出刘牧师来，那就错了。”你们懂这个，懂这个，哦，这个就是这个水的桶从我，因为从圣殿的活的，应该是死的变活的。我到一个团契去，大家欢迎我去，不会说，哎，注意哦，今天刘牧师今天要来我们这一区哦，哎，大家小心一点啊，还是说他们会抢你？哎，刘牧师到我们这，你好久没来，你要来啊，你这不管我们呐、啊，啊，他会讲你偏心啊，你到那去去两次，在我们这都没有来一次，那就比较正确一点嘛。你刚才的 idea 就是说死的。会变活的，对不对？少的会变多的。我后来发现是有这种现象，啊，是有这种现象。我有次到的，我去参加，我不讲我们创了一个读经营吗？读经群啊，读经群。我开始进去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67个人，我觉得已经不错了，一个小的分堂67个人不错了，啊。后来我现在在那当中跟他们做了几个月，现在320个人，啊，那就少变多了。然后他们就一直拉人进来，从哪里拉来我都不知道啊。我说我好像没有那么多人嘛齁。320个人读经。我一问啊，长老也没读嘛，对不对齁。啊，执事也没读嘛齁。那这些人从哪里跑出来，每个都用隐藏的名字，什么小西大河，我怎么知道小西大河是谁呢？不知道哪里搞出来的。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他们多了，我就知道这个灵是对的。这个懂吗？不管你多圣洁，你到什么地方去，要是人家因为你的存在就开始甜的变苦的，多的变少的， 活的变死了，你这个灵是不对的。但是神的教会为什么好呢？为什么人会增多呢？因为人到一教会里面进来的时候，哇，他感觉到爱啊，他就很想再来一次，很想再来，就教会就增长嘛。我试了一个状况，我记得我们以前有一区叫做南区，以前我们现在已经16区了，分区已经分了16区了，那其中那个加宾州区就变成一个教会嘛，就变成职堂的地方哈。所以这个十几区这个人一出去，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请了一个姓苏的弟兄，刚刚信主刚刚信主，他给我讲，我对他印象比较深是说，他布道会当中我呼召的时候呢，他被感动得不得了，他就抓住椅子说，我绝对不能举手，我太太在旁边哈。记得这么一个人哈，他说我绝对不能举手，我叫他抓着椅子，他说后来他承认了，跟我讲说，我实在感动不得了，但是我不能举手。但是后来他现后来呢，后来他说我自己呼召自己。所以我有一次的，我去到那个教会的第一次跟他们聚会，居然是带他们的退休会，因为那个教会以前就邀我去参加退休会，就普林斯顿教会，后来我到那里做他们的牧师了，所以退休会是五月还是四月，后来我就是陪领呢，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可后来在见证会的时候，我就没有去听，那好累哦，我就去休息去打包去了。他们后来说，牧师，他说牧师啊，你竟然没有去参加？我说没有啊。当时有三个人自己呼召自己哈，他说自己呼召自己。他说我以为牧师要呼召了，他没有呼召，我自己呼召自己，我信耶稣了。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啊，他自己其中的一个，他自己跑上来说，我信。另外一个说我也是哈，就三个人，三四个人就跑上来信了哈，这个是一个真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么他呢，我就把他放在一个区里面，他大家都不做嘛。那么那个刚信主的最笨哈，你叫他做，我不行啊，我不行啊。哎呀，那个摩西也这样说啊。哦，那我怎么办啊？你就是这样办哈，那好吧。后来那个区呢，从五六个人增加到五六十个人，五六十个人，后来就住了外面教堂聚会。那么我就在讲一个，我在探讨一个东西。第一个，他圣经不熟，对不对？第二个，他也不知道我们的规矩是什么，诗歌他也没有多少首，他为什么会使团契成长呢？信心是一个，他有一个东西呢。我是觉得他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因为他圣经不懂，他就谦卑。他说每次问人家，哦，这个我不懂哎，然后大家都哇，在他面前都很有分量哈，就是讲什么，他就很谦卑，很谦卑。可这个人是一个现在在一个公司里面是 executive VP 还是，反正就是不是 VP 都是 VP 型的人物啦，也是个博士，也是个博士，是个统计学的博士，是很聪明一个人。可是他那时候这么聪明的人就非常的谦卑，那么他就把团契整个带起来，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去那个团契。那别的团契很属灵呢，属灵到什么地步呢？比如说八点聚会哈，你八点二十到，他说我们爱主人不应该常常迟到哈。那人家以后说，哎，不要去了，十五分的去还被人家念，算了算了，不去了。你看你还活得下去吗？你们懂这个道理吧？那我的做好的不是，我说没关系，迟到没关系，迟到比不到好哈，不知道。那打瞌睡呢，总是还坐个椅子，那么累还聚会，感谢主啊，就是这样子哈，所以你看这个人就很喜欢，觉得他没有压力嘛，他觉得很好，他们很喜欢，所以就增长。你 got idea？ 所以很多时候是爱挂帅，只要不违反圣洁、罪恶、不犯罪的事情，很多事情我的态度都是可以包容。你们等我的原则吗？我都可以包容这些事情。那人家累的下上班那么久，因为你牧师整天在家没事干嘛，对不对？是这样子啊。不然你们上班，我们牧师干什么？不是看那个篮球 rerun， 玩 game， 或者买菜哈。那你等了老半天，有点那人家开始聚会了，你开始圣洁起来了哈。那你知道你在上班的时候被老板骂的，今天已经很不想来，又主祷告完又来了，你把他给捏死了，那怎么办呢？你们懂我的道理吧？因为这个跟怎么样罪没有关系，所以你在那地方，你的感觉到被关爱的时候，这东西就长起来。教会也是如此，教会怎么留得住人？爱留得住人，你那个笑容，你那个拥抱，你那个握手， make all the difference. Got it?
所以你看看这里讲说，水从桶中流出，它是从圣所里面流出来的，
流到每个地方去的时候，他就说了几句话。其实我刚刚讲的很简单，他说那个苦的变甜了，有没有？咸水连盐水都变甜了嘛？他说咸水的，那他的鱼极多，他鱼就很多，那么少的死的就变活了。那么这就是这样子一个，所以他讲到神的教会应该有这样的功能。那这功能的东西在哪里呢？不再依靠传统，不再依靠宗派，依靠上帝的话语。因为圣殿那个地方是恩典的地方，是圣洁的地方，我刚不讲吗？是有生命的地方，那个水就使很多的东西开始改变。好，总之要洒在多水之处呢，是什么呢？讲到传福音，教会应该是撒种在多水的地方，使多水的意思就是列邦列国啊，就很多多水的，使他们能够增长。所以你看这些东西，一个这个教会的应该光景是尊主为大的光景，对不对？耶稣是我们换教师，我们叫 Christ Center Church， 他呢他是有生活见证的，可是他又使人怎么样防腐圣洁，使人家不敢出来，而且他所到之处呢，因为它里面有从耶稣为中心，它所到之处呢，苦的变甜的，少的变多的，死的变活了。然后他又把种子撒在多水之处，它是个宣教的教会，这是一个教会刚有的、应该有的一个光景。然后他才说，他的网必超过亚甲，他的国必要增兴，这是教会复兴的一个方式。所以你看，这第三首诗歌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是讲，你看他都没有白写，一个是讲他敦炉公司，刚刚那个是说他是敦炉沃鲁姆斯，这起来仿佛母斯挺身，好像公司讲征战是从圣洁，但是这个敦卧的时候呢，安营的时候呢，却基督中心是有爱的，所以他就增长。所以我觉得巴兰的诗歌都不是乱写的，是他被神感动底下，把他的出生，把他的征战，把他的安营都写在里面，然后讲他的将来哈。第四个哈，第四个诗歌他就说他提起诗歌，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意志，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睛睁开和扑倒人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出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人必行事勇敢，有一位出于雅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渔民。巴兰观看亚玛利，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沉沦。巴兰观看基尼人，就提说，他住处本是坚固，你的巢窝坐在巢穴中，然而基尼人必致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掳去。巴兰又提起诗歌说，哀哉神情这事，谁能得活？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苦害亚述，苦害希伯，他必也必致沉沦。于是亚兰回他本地去，巴兰也回去了。 这讲到将来的国度嘛，对不对？讲到将来的国度，说心出于甘地哈。他说，我问他，我看他不在现实，我问他不在今日，有心出于雅各，有杖心以色列，他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他必得以东为基业。这个人是大卫王嘛？撒母耳记，对不对？撒母耳记的时候，记下第八章，我们看一下好了。虽然有点赶，但是我想我还是 try to be patient 啊。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第一节。OK， 第一节、第二节，他说：“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呢夺取了京城的权柄。”然后第二节就说：“他又打 打摩押人，使他们躺卧在地上，用绳用绳量一量，量二绳的杀了，量一绳的存留，摩押人就归服大卫。我们再看第十三节，八章十三节，大卫在岩谷杀了亚兰，注意看那个小字，或作以东，见诗篇六十篇的诗题，18000人回来就得了大名，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归服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所以这里面讲到大卫的兴起，大卫打败摩押，打败什么？打败以东西尔，就是以东西尔，他一生其实比勇敢。就讲到大卫以后，讲到这一个呢，很可能是弥赛亚，又有一位出于雅各的臂掌大权啊，然后巴兰什么出关之手提起诗歌，然后以后他一直讲。当然这个解经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解的，但是我们姑且按照字面来讲啊，字面来讲啊，他说你的巢窝必做巢穴，然后基尼必衰微，直到亚述把你们掳去。后来我们是不是知道亚述有来掳，对不对？亚述当然又提说，虽然是这样说呢，亚述把你掳去呢，哀哉神情，这是谁能活呢？有人从基提借而来，苦害亚述，苦害希伯，他也必沉沦。于是把拦回，那么基提借而来，这但以理书所但以理书所讲的东西嘛，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我只是稍微提一下，因为这个解经上还有一些商榷的地方，但是至少我们看一下圣经的话语哈。好，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第十一章，讲南方王跟北方王。OK， 第十一章第28节，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到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在南方，在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因为基提的战团必来攻击他，有没有？他就必上胆而回，又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归。是讲到将来的那个将来啊，有很多，就包括伊比法尼啊，也包括将来的弥赛亚国度。所以你看见这四首诗歌的里面呢，你发现他讲了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讲到他们的出生，第二件事情讲到他们的起立征战，第三件事情讲到他们安营，第四件事情讲到他们将来。所以这四首诗歌事实上是关乎神国度百姓的事情，这个清楚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四首诗歌啊，我相信没有什么人讲，大概没有人讲，但是我很想讲那没有人讲的东西，所以我就跟你们讲啊。那教会呢，义人呢，其实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是被选召做义人的嘛，所以我们就思想一下，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本乎恩因着信，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征战？征战的基础在于圣洁。你若是不圣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一件事情，在神面前圣洁。你说圣洁很难，其实圣洁不难，圣洁是靠圣灵，对不对？是靠圣灵。那么圣灵怎么进去呢？是因为圣洁。那圣灵在里面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里面，有了神的话语，我的灵，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有神的灵话语，你就圣洁就容易，因为神的话在支撑着你。那么这就是一个善性的循环。所以我是觉得为什么需要圣洁，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在神的面前，我们面对他的时候都会受审判。马太福音十章说什么？我们说的每一句闲话有没有都会交出来的，所以才会需要圣洁我是因为我抓到一个属灵的秘诀，那个属灵的秘诀叫做什么？叫做依靠圣灵得胜，依靠圣灵来得胜，让圣灵在里面做主，对圣灵敏感，神说可以做的就做，神说不能做的就不做，不要太在乎得失，很多的得跟失都不见得，我看太多了，得跟失很多的都是不见得。好，我们看下一，我们再讲下一篇好不好？你刚刚的那一个，对，下一篇，现在不能再休息了，除非你们还要再休息。 我们快快的讲，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吃饭，好不好？就是义人的树，我们看一下诗篇第九十二篇。义人的树，诗篇九十二篇，我们看一下这个读这个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十二节十五节，他说：“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日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成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好，这边讲到一个义人的树，他说义人要发旺如棕树。好，现在我们先把我们最懂的一个事情把它做一个分辨。什么叫做义？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好，太笼统，再来一次。神眼中看为罪的事情是哪些事情？圣灵的果子。那我再问你一下，在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每个律例典章我都做了，这个是不是义？看圣经啊，我都是用圣经答的。生命记第六章，好，第六章第二十五节，生命记六章二十五节。好，六章二十五节说，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诫命，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就也讲得这么清楚。好，照理这种表面上看起来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一个人假如能够行圣经所说话，这就是他的义了。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生命记第二十四章。第十节一直到第十五节。十节到十五节 ，OK， 申命记二十四章十节到十五节，他说：“你借给邻舍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的家拿他的当头，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给他，使他有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就是你的义了。哇，现在又讲另外一个义了。前面讲说你遵循他律例典章就是你的义，这里讲说你借人家钱，对不对？人家应该给你当头嘛，当头是什么样？抵押品，抵押品。但是他说你拿抵押品的时候呢，你不能到人家家里面去拿。你看那个我们演电视剧，那个坏人不是到人家欠你钱，到人家家里面去不开门，一脚就踹开，有没有？然后就哐哐哐哐哐，哎，甚至说不行。他说你要在人家欠你钱没有错，你要人家当头要怎么样？等在外面哈。他自己拿给你，还问他说，好了没有？我在外面哈，好，没关系，慢慢来，慢慢来啊。当头哈，好，只要那个人磨蹭老半天把当头给你，对不对？穷人没有当头给你，就是一件他们以前叫衣服外衣给他。拿到的时候已经下午一点钟了，对不对？等老半天，从八点等到一点，他终于拿到了。对，当头回去了以后，你要注意哦。他说那晚上说还要还给他，晚上还给他，因为人家晚上没有东西睡觉啊，他还给他哈。那你说还给他怎么办呢？第二天再来拿哈。第二天在早上就敲门的时候，人家说对不起，他还在睡耶。哦，没关系，那我们就这样子。那这个东西，他说这样就是你的意了。 哎呀，你是看不懂啊，我是按照律法说，他借我钱，我是可以拿当头，是律法嘛。那现在你在告诉我说，我拿的时候要在外面等呢、啊，那倒是什么意思呢？这边把一个义，我是觉得没有东西，就会里面把义字讲得非常非常的好。一个是我们行义的行为，一个是我们行义的心 ，about heart。他说义的里面，你在行义的里面要有怜悯，所以就明白了为什么新约讲说律法的总归是什么样，就是爱。哎，讲得很好。律法怎么就爱，就讲了这件事情，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跟少年的官答话的时候，他这样整他的。少年的官来跑来问耶稣说：“夫子，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有没有？耶稣给他难题。经上说呢，当孝敬父母，对不对？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哇，耶稣看见他就爱他，有没有？然后他说：“还有一件事你要做的。”你变卖你所有的周济穷人，还要来跟从我。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说，这不找麻烦呗？你跟我讲我也不跟了、啊、何不跟他讲，对不对？我们心里是不是非常毛躁？你有没有这感觉过，就这东西有点没有道理？但是不是没有道理，耶稣在告诉我们，神眼光中的义不是只有表面的义行，那个法利赛人都有，有没有讲法利赛人？他有这一方面的事情，所以他可以吹牛说，你看我不像那个税吏，我现在在你面前，我奉献十分之一，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讲一大堆，有没有？上帝说，但是从圣殿出来以后，那个税吏倒比他为义了。说这是莫名其妙，他是讲这个道理。在神眼光的义行当中，除了你的原则守住，你的律法守住之外，他问你一件事情，你里面有没有爱，有没有怜悯？所以他给那个少年的官是讲这件事情，你说你守住了吗？好，你把你所有的变卖穷人，对他爱心做个测验，他悠悠愁愁走了，他没有办法行这个事。他可以行表面的义行，他没有办法实行里面的义行。所以义，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义的意思在十字架上意思说，没有错，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满足了上帝的公义，但耶稣就在十字架上的十也是上帝慈爱的表现。所以公义跟慈爱都不连在一起，这个东西就不称为义。所以你看，这小孩子常说一句话说 I didn't do anything， 有没有？被骂的时候他觉得很 unfair， I didn't do anything。我就给他讲 That's a problem, you didn't do anything。 他的看法就是只要我没有犯错，我不打他，我就没事的。上帝说你有事的。上帝说什么呢？上帝说你看一个人被牵到死地，你不去救他，就是你的罪了。更没有道理了，我讲给你听好不好？他说一个人呢，一个穷人呢， 你要给他钱，对不对？但是你把钱，你不是不给他，你拖到明天给他。他说他在神面前一祷告呢，你就有罪了。你说妈妈咪呀，有没有？哈，这个多难做啊，这怎么这么做呢？我又不给他，他一祷告我就有罪，这麻烦。这个到底是罪在哪里呢？罪在爱的缺乏，不是他不是。所以我们上帝讲义这个事情，不是行为上没错就没事了的，而是怎么样？包括里面的怜悯。这就是我们对义要明白，旧约跟新约完全一样的。旧约跟新约所讲的东西都是一样。他说律法总归就是爱，有没有？律法总归就是爱。他说好，你们讲。他说律法是什么呢？他说第一，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要爱你邻舍如爱你自己，爱人如己嘛。那么十诫就变成两诫。那十诫怎么会变成两诫呢？因为十诫的第一诫到第四诫是讲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嘛，所以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我已经昨天讲的啊，我已经讲过了嘛。那第二诫是怎么样？爱人如己，就这么一句。因为你爱人如己，你就不可能偷盗，你不可能做假见证，你也不可能去，都不会了，都不会做了。所以他说这两诫你守住就好了，所以把十诫就变成两诫就可以了。可是怎样变成一戒呢？他就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就这么样子，爱神爱人。 那么你就所有的东西，那时候爱怎么可能守得住呢？而圣经说当然你守得住，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哈。罗马书第五章，好，我们看一下第五节。好，第五节说，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说，盼望不至于羞愧，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怎么样，神的爱浇灌在你们心里，就这样子。只要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命令的总归我们守得住，守得住，我们就守得住那个东西了。我没讲清楚，所以你看呢，十诫变两诫，两诫变一诫，啊，总括连起来就一件事情是爱。可是那个爱呢，却是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面的，不是我们的，我们怎么爱得下去啊？对不对？有些人一看就讨厌的人多得不得了，啊，不开口还可以，一开口更讨厌啊，啊，那就再做起事来，你都不想，你要走掉了，就这种人多得不得了。可是他说，上帝的爱。所以你看，像旧约跟新约哈，你怎么去把它融会贯通？不要把说啊，旧约这旧约的吗？没有这个事情，旧约跟新约是完全一样，因为它是渐进的启示。所以到新约的时候，显到最后，就是上帝生命在人的生命的彰显，这个东西意义的最根本的东西。Got it？ 那么因为有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所以义里面有几层的意思，一个就在法院的判决上，你不被定罪叫做义。本来你是有罪的，但是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对的，你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所以你还是没有办法守全律法，但上帝就算你为用算的哦。Account you to justice, the righteous. Account 就是 count you, 把你算成义了，因为你跟神的关系是对的。因为你有那个生命，所以神就那么但是法庭上判决你没有罪的，是跟神的关系的问题。但第二件事情也是神送为义的事情，也表示你的生活上会渐渐成圣的过程。 OK， 我们现在有点基督徒信仰里面，现在的教会有个很大的危险，尤其在我们的年轻人当中，他们在神学院受了训练，他们接受神学叫做恩典神学， The theology of grace， 就是说因为现在孩子犯错的犯的太多了，有 drug 的，有 homosexual 的，有，所以每次你要是我们这批人，就是我们这老实人，就赶出教会，有没有哈？啊，圣洁啊，这个我很多的，但是现在的 grace 第二个就是说 accommodate， 就说上帝赦免你，上帝赦免你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什么都是没有关系的。那我的讲法就是有关系的啊，你可以接受上帝的救恩，对不对？但是恩典不能使你在罪中继续生存。这个懂吗？恩典在继续罪中生存，就是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所讲的问题。你们岂能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呢？他讲的这样的一件事，你怎么可以？所以我就说，他们说，但是圣经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说我 totally agree， 但是少了一节，第十节里面，我说第十节在念，第十节讲什么呢？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有没有？神就是神所预定叫我们行的，这是罗马书二章第十节的经文。但是很多人背圣经背了二章八节九节，行为不重要的，我们都靠恩典得救。我们是靠恩典得救，但是我们在恩典当中成为圣洁，不然救恩就不完全。好，我现在再问你们一个东西哈，这是很重要的神学观念。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救到你什么地步？很多人的答案是，我以前在罪中，神赦免我，他赦免我的罪，使我不在地狱中，使我不做，他们喜欢用这什么地狱的火柴的料子，是不是？something like that 啊，那哈啊 ，something like that， 这个其实不完全的。罗马书为什么写罗马书？罗马书的重点是上帝的救恩，对不对？罗马书是很简单的一卷书，非常简单的，非常逻辑，非常简单的。我跟你们讲，五分钟就讲完了。 OK， 罗马书就讲这么一件事，神的救恩。既然讲神的救恩，是不是讲人有罪？对，所以他的前面就讲人有罪嘛。他说你们这些人怎么样？有罪，有罪，有罪。从他说神的神人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眼不能见，但就借着所造就这样晓得，这样的无可推诿。但是你们呢？你们把神的荣耀变成虚妄，有没有？敬拜那些偶像啊！你们这些人就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啊！那还不但是如此呢，你们还把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讲道德败坏，讲神之间的败坏，把偶像当作神，还有人之间的败坏，里面都讲都是十诫的东西。你注意看，都是十诫的东西，没有离开这个东西。好，就讲完第一章就讲完了，骂完了以后，第二章是骂犹太人，你们这些批评的人自己也有罪。第二章就讲犹太人了。第三章讲什么呢？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全部人都在罪中。这三章二十一节开始讲。但是呢，神的义呢，在律法以外显现出来。开始讲因信称义。所以从第三章二十一节、第四章、第五章就开始讲因信称义的道理。尤其第四章讲什么呢？讲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之父，有没有？他就做了一个很大的辩论。他说，请问你，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时候有没有受割礼？没有，所以他是外邦人。你懂这个道这个逻辑吗？因为他没受割礼嘛，他是外邦人，所以他已经是因信称义的。所以因信称义是在怎么样？你割礼之先了，是啊，所以他也是外邦人的父，因信称义的父。他是讲了这个道理。所以第五章就讲，你看这个罪是怎么来的呢？你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众人。所以现在我们应该靠着耶稣基督可以被称义，这叫因信称义。可从第六章、第七章到第八章二十节、十九节呢，开始讲什么？讲什么事情呢？讲我们的 sanctification 成圣，成圣啊！所以救恩是 justification， 这是我们最了解的。可是我们不再注重 sanctification 成圣，所以第六章讲什么呢？第六章讲我们向罪死，你们看罪，在罪面前，你应该看自己是死的，有没有？我们怎么可以变成罪的奴仆呢？我们从义的变义的奴仆，你要向罪死。第七章讲向律法死，第七章向律法死。就讲到妻子在的时候，就是有受律法，妻子死了以后就什么，就讲这些夫妻，有没有？第八章就开始讲说我们要靠圣灵得生。第八章讲靠圣灵得生，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就讲到第十七节或是十四节也可以，随便你怎么讲。那么从第十八节开始呢，一直讲到第三十节呢，是讲到我们的 glorification， 讲得荣耀。讲什么呢？讲将来拯救完成的是怎么样呢？他说我们身体要改变。保罗自己在二十三节的时候，他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儿子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有没有？他讲一天，有一天我们身体要神的救赎，不是只救赎我们灵魂，神的救赎救赎我们生活，神的救赎救赎我们的身体，全部的救赎，不是只有说我信耶稣以后上天堂，以后长个翅膀到处飞，没有这个事情啊，这是你讲的，圣经根本没讲嘛，对不对？很多人是这样相信的啦，长个翅膀，因为大概那个见证书看多了哈，就是见证书看，但是没有这样讲，他是讲说我们这些人要将来要得荣耀的，而且救赎的最后目的不是只有你救赎，是万物救赎。你怎么看呢？罗马书第八章讲第十九节讲说，第八章十九节说，受造之物切望神，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应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有荣耀。我们知道一切的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有没有？所以那个救赎最终的目标不是只有你救赎我救赎，整个地球因为人犯罪受咒诅的这部分也要得救赎。 Got it？ 那么救赎的最后是什么呢？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得荣耀。所以十八章就说，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他讲荣耀，所以三十节他说，预先所定下的又招他们来，所招他来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怎么样得荣耀。这叫 glorification、啊、这不是假如说我们救赎救恩的本身不是只有因信称义，现在的生活也可以成圣，将来我们在神面前要与基督同作王，我们要得荣耀。这是救赎，不但是救赎我们的灵魂，救赎我们生活，也救赎我们的身体，这是完全的救恩。这个我有没有讲清楚？这圣经讲，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圣经讲的话语。那么八章的三十一节三十九节讲什么？他这个救恩是有保障的，神自然称我们为义，谁能定我们有罪呢？对不对？他就一直讲这个谁能谁能谁能四个谁能，就讲是有保障的。那第九章到第九章九章十十一是讲什么呢？九十一就讲到讲完这个一般的救赎以后，就开始又讲回来犹太人，这是他的做法。刚刚不讲说世人是有罪的，讲说犹太人你不要太高兴，你们呢叫人说不要偷窃，自己偷窃那个庙里面的东西，叫人家别人你还换奸淫吗？他骂了他们哈。那么第九章是讲犹太人的过去，神恩待谁就恩待谁。第十章讲犹太人当时的情况，第十一章讲犹太人将来全家要得救。所以到第十一章的第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呢，就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很好总结。他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模式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他做了一个结束的救恩论，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但从十二章开始到第十六章呢，保罗的特点是讲完神学开始讲生活。他讲说你怎么样呢？他说我们活出的样式，第一个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先讲了我们跟神的关系 vertical relationship， 然后开始讲 horizontal relationship， 才开始讲到教会里面的服事做执事叫专一执事，做教导要专一教导，做劝化要专一劝化，施舍要专一，要诚实治理的当怜悯人当甘心。然后讲基督徒之间的相处，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这一些等等，要爱你的仇敌，有没有把炭火丢在他头上？十二章就讲了当心，到第十三章开始讲社会的关系，从里面讲到外面，讲要顺服掌权的，对不对？顺服掌权的。然后讲到我们在形式社会的形式里面，不要为那个辩论信心软弱的哈啊，因为要为主而活，就十五章十六章就结束了。所以罗马书其实很简单嘛，对不对？我刚不是讲完了吗？就上帝的救恩嘛，救恩就是这么样子。前面先讲有罪嘛，对不对？那讲世人有罪，讲犹太人也有罪，讲大家都有罪。啊，有罪怎么办呢？三章二十一节讲说，但是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因信称义。就讲到第五章，第六章一直讲到八章十七节，就讲什么？就讲我们可以成圣。那成圣里面他说，对，你要对付罪。第六章像罪死，第三章像律法死，第八章靠圣灵得胜。然后他救恩不再停在这里，救恩是什么？跟荣耀有关系，跟万物的救赎有关系，就讲。的荣耀。所以圣经讲说，你们若与基督同受苦，必要与他一同得荣耀，有没有这个话？就这个啊。但是我们很多人只想不要下地狱就好了，很没有志气的。所以很多人跟我讲说，哎呀，我也不想得与基督作王啦，我能够上天堂，能够在那里扫大街就好了哈。我扫大街已经报名满了，那我看门，哎，有人要看门的，我看门已经排满了，已经排了几千万年了哈，你看什么门呢？大家都要干这个事情哈，很没出息哈。那救恩，神的救恩是非常大的，可是我们不羡慕这个东西嘛？所以基督徒就有了问题，教会就不复兴，因为我们不看重永恒，我们只想不下地狱。就很多人移民的时候，只要来美国就好了，有没有？那美国干什么呢？ 洗碗洗一辈子，那干嘛来去美国呢？在非洲也不用洗那么多碗嘛，那对不对？你来干嘛要到美国洗碗呢？对，就这很多时候他就是搞不清楚这个观念，所以我是很多的基本的东西。所以义呢，我还没开始讲呢。刚就讲一个义的 concept， 义的一个观念而已。可这个观念我觉得是相当重要的，是相当重要的观，相当重要的观念。他是说，义人呢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站在耶和华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年老的时候能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那么这里面讲了两个 factor， 因为时间关系哈，我再差十五分钟，我讲一个东西。一个是什么样呢？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香柏树，这是属于地域性的东西，对不对？可是年老的时候要结果子，这是讲时间性的东西。讲个义人呢，在上帝的面前，他有这两个关系。但是圣经讲什么样的人是义人哈？我们看一下哈，义就是跟神的关系对，还有是 right relationship and the right act。我刚刚已经讲了嘛，是一个跟神之间的一个对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没有办法靠行为称义，我们靠上帝的恩典称义。可是那个称义会带来 right act， 会对生活生。不可能一个基督徒说你信耶稣信耶稣你生活没改变，这是不可能的。我再讲一次，这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在最终继续生活，没有一个基督徒有办法这样子过，除非你不是基督徒。圣经就讲说，凡从神生的就不怎么样，就不犯罪。那为什么可以不犯罪呢？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是靠圣灵得生。所以 the righteousness 它事实上它是 right relationship， 跟神有对的关系，而且是Right act， 以神为神。好，那什么是义人呢？圣经就讲了有个义人，他说这个以细就是14章14节，他说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个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他们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 你仔细来看呢，约伯这个人是个义人，有没有？但是你读约伯记的时候发现他其实他的义心也对，对不对？他说有穷人我们不周济过他们吗？他说我一定周济的。所以这些挪亚这三个人是圣经所公认的怎么样？这三个义人啊。那这三个义人呢，跟我们那个树有关系哈。挪亚他为什么是义人呢？圣经说挪亚呢与神同行，在当时世代是个完全人。他是因为这个东西，他跟神连结了，他跟神连结，他与神同行。在当时是个完全人。那么我不知道还要继续讲下去还是不要哈，我把这个稍微讲一下好了。与神同行跟与神同在有时候是比较难了解的观念。那么与神同在我们今天讲了嘛，对不对？你要怎么与神同在？圣洁思想对神就会同在。但是同行呢，同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跟上帝走的时候，你会一直寻求他的意思，对不对？而且你跟一个人同行的时候，你会沾染他的气息。我以前跟你讲过笑话，讲那个贾玉敏老牧师。贾玉敏老牧师他是近代的中国基督徒里面非常出色一个基督徒。那么近代几个出色基督徒里面，比如说宋尚杰是布道，对不对？他布道不是因为他内容正确，他不是他解经正确，而是他心是对的。那你听你要看解经书，你去看宋尚杰的解经书，一定会误入歧途，对不对？那你真的是这样讲，他说比拉多看谁拉得多啊，比拉多嘛啊，他是这样解的哈啊，他大力拉我们，大力拉他们，大力拉啊，这个是天才哈。哎，可是他带很多人信主，因为他灵是对的，你搞的。所以解经你不能跟宋尚杰，出犯解经会出问题的啊！但是你要是说听到讲道方面，王明道是第一流的。王明道的道是讲得非常的好啊，他解经条理清楚。但要讲组织呢，那就是尼托生，尼托是很会搞组织的啊，什么小牌啊，我们看现在那个会所的这个啊，他们很有组织性的啊。做学生工作的纪志文、赵君隐。但是神学是谁呢？神学是贾玉民。贾玉民的神学书我家还有一本。 那么他呢，训练神学生训练得很好。神学生带牧会的时候，很多教会都很喜欢他神学生。假如你们请到贾一鸣的神学生，那不得了了哈。而且他们有一次就在跟贾一鸣老牧师吃饭，就称赞他说：“你们神学怎么训练呢？神学很强，这没问题，我们了解。但是他们讲道也很好，牧养也很好，很有牧者的榜样。”就这样讲。他说：“有个人，对对对对，他们祷告特别好。”就讲这么一句话。他说：“别人大家都同意啊，对对对，祷告非常好，非常好。”贾一鸣老牧师皱着眉头问他：“祷告还有说好跟不好吗？”啊，他说有啊有啊，他为什么不好？他说你的学生出来都有一个那个说属灵的高峰词，属灵的高峰，祷告的时候有属灵高峰，那不得了的事啊。他说你怎么是什么意思？他说你们祷告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们会发出一种特别属灵的声音。这什么声音？他说主啊主啊，哦，那个非常阴阳顿挫，非常的清楚啊。高峰的时候会有这种属灵声音，好像那个说不出来叹息，圣灵为我们说出来，他为我们祷告这么高峰，你看。贾一鸣老牧师就说：“这是我的错了。”他说：“为什么是你的错呢？”他是这样子，我带学生祷告是事实，跟他们读经也事实，教导他们也是事实。但是我跟他们祷告说，因为我装假牙嘛，哈，所以我祷告祷告说假牙就松了嘛，对不对？那我总要吸回来吧，哈，你不能祷告最后连牙齿都出去了啊，这不行嘛。他所以他祷告到一半，他就那祷告你不可能说祷告到耶，那就不可能嘛。你的耶稣尽量讲他完整，然后嘻嘻嘻嘻嘻嘛，对不对？所以他我讲完了，我就嘻嘻嘻嘻啊。我们没想到学生连这个都学了哈 啊，所以这个叫做同行啊。你跟谁同行，就有他的味道。Got it？ 啊，对对对。所以与神同行是讲说他有开始上帝的道德观跟他的怜悯。这个清楚吧？所以这是同行，同行就这个意思。他当时是个完全人啊，完全顶命，这个希伯来文就比较不好解。完全人到某个观念就是他都不犯错，就是他一下的船他就喝醉酒了嘛，那怎么不犯错呢？啊，他是 alcoholic 啊 ，drunk get drunk 不没有 alcoholic 至少 get drunk 啊，他这个东西有时候很难解的啦，所以有人就一直问我们。啊，牧师啊，这个不公平！我说为什么不公平？你看他的小儿子含犯罪，为什么咒诅迦南呢？哦，对，我就不答你们，因为你们没问嘛，啊，所以，但是顶面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约书亚记24章14节讲了，你们在那地方呢，你们要真心实意的，有没有？真心实意就是顶面的意思，真心实意，也就是说。这一个挪亚跟上帝之间是真心实意的，不是讲他的完全。我要讲清楚吗？啊，就是你对一个你爱上个女孩子，你不见得是最好的男朋友，但你对她真心实意，就是完全的意思。不是说我每一条筋都摸得清清楚楚，不见得。啊，人家要这个东西，你不见得懂，对不对？但是你对她真心实意，在为什么那个女孩子后来嫁给你？因为你对她是真心实意。所以在他眼中看为完全 ，got it？ 这是 the main 这个字，就是，所以他跟神之间呢，他与神同行，但是当时的时代，他是个完全人，就是说他是真心实意的向着神。那其他的人呢，脑中所想的尽都是恶，所以神就不喜欢，要把那个世代给毁掉了哈。好，那么第二个人呢，为什么他是义人呢？因为他立志不以王的善王的酒玷污自己，他以神的荣耀为他心中的中心点。一个真正的义人呢，他不但跟神的关系对，他以神的荣耀做中心点。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很多时候你有所节制自己，教会开会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不坚持，因为我再讲下去可能产生争吵，上帝就没有荣耀，这事情又不是犯罪的事情，我就让他过。这就是一个重要，他说不以王的善王的酒玷污自己，他神的荣耀在这里，我不做这个事情。结果人家说，他给人家讲说，那你这样子你不喝王的善王的酒，万一瘦了怎么办？他说你给我40天吧，有没有？就他吃素菜啊，圣经很好的形容词啊，我常常跟几个人在开玩笑啊，我们就说我们是俊美肥胖，看你们圣经有没有讲这个？ 顺美肥胖，顺美肥胖哈，你们不晓得呆你是有这个字的。哎，我说，他说，哎呀，他们说，哎呀，你最近怎么？是啊，我们现在我们是俊美肥胖啊，哈，啊，俊美肥胖啊，啊，感谢主哈，啊，吃蔬菜会俊美，喝水都会胖啊，啊，感谢主哈，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但是他的最基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啊，因为他说他为什么后来那么蒙福？因为他不以玩的上玩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我对年轻人常讲这句话，说 Daniel did not want to defile himself。even 是 choice food 哈，最好的食物他不吃，他说我宁愿选择神。所以但以理是第一名毕业的嘛，对圣经说嘛，对不对？嗯，他第一名毕业的嘛，然后他几个朋友都很好，所以这他说神说他义人，为什么他是义人呢？因为他决定保持神的圣洁跟他关系，他知道整个国家都已经败亡了，这个时候我来吃你不讲你上网的酒跟膳。他说我不吃，我宁愿虽然被掳，但是我还是要遵从神。所以他是，那么第三个这个人呢，他说他是义人，约伯这个人呢，他是个代求人。你看他人很好，他的儿子不好，对不对？啊，常常轮流吃饭，有没有？啊，这样他说他怕他儿子顶撞上帝，他为他们代求，他是这么一个人。那圣经神以他为荣，他给魔鬼讲说什么？你看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他完全正直，远离敬畏神，远离恶事，他是这么一个人。神说他是个义人，他是个义人。哎呀，我觉得这种的义人是圣经所赞赏的一种义人。可是基督徒今天义人呢，都可以达到这三个。为什么？因为我们里头有神的生命，我们应该有挪亚与神同行，我们应该是真心实意的对待神，我们应该有单一的榜样，我们不玷污自己。我们应该有约伯的榜样，我们完全正直，远离恶事，而且常常为我们的亲朋好友代求。这是义人，所以义人的树是这样形容。但这三个当中，你会看见他们的光景也不太一样。比如说挪亚的光景呢，其实是很难的，有没有？因为当时整个人都在跟他在一起。我明天会讲两个义人，会讲到他。那但以理的情形也是很难的。约伯他很有钱，可是他不受污染。那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讲的这个义人如花旺如棕树。棕树是什么意思呢？棕树其实就是指它的环境非常好。棕树的环境其实是很好玩。它是在低地啊，耶利哥叫棕树城，它是海拔以下850尺的一个城。那棕树很多啊，棕树很多。那么人到了这棕树是什么情形？它经常是在沙漠当中哈，棕树在沙漠当中，所以很多的那个在沙漠里面走的人呢，都快没有气的人，一看到棕树呢，就知道有希望了，就马上知道说这个希望已经有了。所以棕树是代表它是个低的地方，但是呢，它给那些沙漠地方的人带来一个希望。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解这个东西。但是呢，他说他如黎巴嫩香柏树，黎巴嫩又是一种的。黎巴嫩呢，它是高山，黎巴嫩的意思就是白色的意思，它是黎巴嫩的香柏树。那香柏树呢，我刚刚已经讲过，香柏树是蝗虫的，它是一个非常独立而非常坚硬的，可是建造圣殿的料子。所以从这个地区性来讲呢，从生长环境来讲呢，空间来讲呢，无论是暖地，无论是冷风，或是低地或高山，义人的义行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但是我们看见的现在很多义是这样子，义是在顺境的时候可以做义人，逆境做不了义人。有些人是逆境做了义人，顺境做不了义人，有没有？两者人都有。有平顺的时候感谢赞美主，一到情况不好的时候，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啊，就开始就不行了啊。有这种人。可是也有人在以前逼迫的时候，运动来的时候，紧紧抓住神，层层祷告，一旦美国就不行了。所以有人只能在高山，有人只能在低地。但是他说，圣经说真正义人是高山低地都怎么样都能够生存，这才叫做义人。 Got idea？ 我故事不多讲了，我就把重点讲一讲就好了哈，重点讲一下就好了。所以他的有些是顺境，有些是逆境啊。所以你看见很多的时候，在一个环境里面，在 在一个逆境的当中，很多人就会撒谎，对不对？就是很多事情就跟着就人在江湖呢，那他就开始身不由己了，就会出来。有一个 Netflix 有一个那个电影叫做 Dishonest， 你们大家没有看，是 Duke University 里面有个Dan Ariely 的一个教授，犹太人，后来他做了这个研究，专门研究说人为什么会说谎。他讲的非常有意思。他里面问了一个很多事情。他说我们人一般做坏事的原因，其中有个原因是因为 for other people's benefits， 我们会做一个做这样子。他里面举到一个例子，他有一个人，他后来被关了几个月。他做的事情我们看起来都不是错事的。他怎么做呢？因为他家那个学区不好，他爸爸住在另外一个地方，那学区比较好，他就把他两个女儿的这个 address 搬到他爸爸那边去，然后在那边上学。那孩子也很喜欢，后来被抓到了。抓到的时候就发现是事实，就被抓去关了。他在讲的时候讲说，他说我当时在做的时候我知道他是错的，但是 for my daughters that's why I do it。所以我们看得我很同情，可是法律上他就不让他过嘛。他里面还问了一万多个 golfers 打高尔夫球的人，他说假如你的高尔夫球，我是没有打的，但是他说你高尔夫球是掉在一个那个这个石头的这一边就不好打嘛，他说你会不会去把它捡起来，不是放到另外一边然后比较好打的地方去。全部人都说 No, how can you do that？ 说这个不能这样做，这很没有道理的。他说，但是他说哦，这样子啊，那你们有没有可能用脚稍微把它挪一下？哎，大部分人讲说that's possible 就说你看他照是不能挪过去，可是他用脚的话呢，他有 distance， 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怎么样，比较可以做。你们懂这个？他说其实 honest 跟 dishonest 当中他有个界限，叫 fudging area， 就是中间这个人都会做这样的一些事情。他说你们，他问了一件事情，他说你们有谁这个今年那时候他不知道几月就问了，你们今年没有说过一句谎话的， didn't tell lie 的，不少人举手哦。他说好，那我就问你你们今年有多少人在55迈路上开车都没有超过55的没有人了。哎，你刚刚不是没有说过谎话吗？哎，因为大家认为55迈我超过55是应该的。哎，你知道他就讲了这么一件事情。他说其实他就要引发这个理论出来，一个人为什么会诚实，为什么会不诚实，其实他有很多东西就是属于这个 fudging area， 你懂我意思吗？他说那个环境是怎么样做，所以他就用了许多的个案来了解说为什么一个 cyclist， 一个自行车的人，后来他被抓了，被判刑，因为他 dope， 你知道吗？你知道 Armstrong 也是吗？那个最厉害那个，他其实还有一个人是，他说其实他是发现一件事情，他高中的时候就开始骑脚踏车，都第一名的，到大学也参加，那他就休了学去参加比赛，他后来他就发现他没有办法跟他们跟上去，他没有办法跟上去。他有个朋友就给他讲了，他说哦，你要解决问题，你找哪个医生，是个女医生，she will solve your problem。 他就去了，那女医生就给他开了一个 chemotherapy 的药，是肾脏那个 cancer 药，会增加他的血红素的什么产生。那么这个情况底下，因为血红素多了，所以是不是带氧就大，带氧氧量多的时候，他是不是骑脚车比较耐，他就这样子，后来被抓了。被抓了以后，他是说，其实他后来变得 professional， 在意大利变 professional， 他后来就讲出来，他说其实 everybody does it， 他因为大家都做，所以我就做。他说我们在比赛的时候，我们的 manager 会拿一个杯子给我们，拿几根针给我们，告诉我们说在什么时候用上这个东西。那因为他整个 industry 都在做，所以他就跟着做了。所以人在犯罪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做，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跟着做啊。这里面是讲到人在一个环境当中会受环境改变的一些那个电影叫做 Dishonest， 叫 The Netflix， 很有意思的电影，所以很多人他看得很杂，他们心就给他两颗星 不喜欢一个 peer pressure， 对吧？他里面讲了一个，这样讲到这里，我再讲个例子。他说人哈，他说他去 Princeton 做实验，在 MIT 做实验，在各个学校做实验，他说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他做了一个实验，考试给学生考卷，但是这考卷是怎么样呢？你考完卷以后，你自己去讲说我做对几题，你做对一题就是一块钱，最多二十题就是拿20块钱可以走。OK， 那学生大家就看，那做不完的了，时间很有限嘛，就做不完嘛，哈，他当然不会写他二十题嘛，哈，然后就说哦，我做对6题，哎呀，我应该可以做对7题的，但是做，可他忘了一件事情，这个人那个 Shredding Machine 呢，就把边边去掉，中间没去掉的，你懂我意思吗？就 Shredding 那个就滋滋滋滋滋滋下去，可他那个机器设计是中间留着，旁边裁掉，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追说你有没有说谎。他说100%是说谎的。其实那个做6题的只有做2题而已，可是他可以讲说哦，我做6题什么什么什么。可是他会找个演员来，那个演员是什么呢？前面有个演员是这样子来的，他是做不到几分钟，说 I'm done 啊，去放下去几题20题，那个人就给他20块，考试你就看。他拿20块钱了，哇，不得了！所以大家就开始来了，说这个都是感染的事情。可是他的题目呢，那个纸的本身就裁边，不裁中间的，所以你的名字、你的做几题，他都有记录的。可是他照样给你钱，因为他们做 study， Duke University 做 study， 就是人在什么状况底下会说谎。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人在压力底下会说谎。很有意思一个电影，我不是介绍电影了啊，就告诉你们说这个都是说，你跟艺人是在任何的情况里面，你都怎么样，你不会变更，这个是圣经的原则，说高地低地哈都没有。我想赶快讲哈，所以圣经讲的这是有一件事情，他说呢，我求你两件事情哈，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经节，他说在我未死以前，你不要不赐给我，求你让两件事情离开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离开我。然后第二件事情的时候，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是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哎呀，我觉得这个，那么马上就出了一个问题，那个查经主要出来了哈。那什么叫做有钱？是要1000万呢，还是要1亿呢？还是？这个也有意思啊，他没有讲数字嘛，哈，假如说，请你让我的钱介于100万跟1000万之间，哈，恐怕我超过1000万就忘记你，哈，超过100万我就偷窃，他没讲的，他说让我不要富足，也不要怎么样，也不要贫穷，哎呀，这好玩，好玩不得了的一句话，哈，那我就问了个问题，什么叫富足？什么叫做贫穷？因为这是 relative term 嘛，对不对？后来其实他的定义是反过来的，假如你不管你有多少钱，你还是想要，就是你穷了。那假如不管你有多少钱，或你多穷，对，你觉得够了，你是富足的，你不会忘记上帝的。所以这完全看人的度量而言，跟那个没有什么，跟这个东西完全没有关系，跟你言什么都。所以你看，像那个亚伯拉罕这么有 capacity， 使他变成很有钱的人，对不对？亚伯拉罕多有钱呢？他去救罗德的时候，他可以派出318个人，那多有钱啊！我们派出3个人，太太、我跟儿子，对不对？啊，3个，尽全力就3个人，他318个人自己，对不对？带着他们就出去了，所以这个是真是有钱人，对不对？可是他并没有离开上帝，所以他怎么样？就属于这个不富足也这么也不贫穷的人。这个，但是亚哈呢？亚哈是个王啊，隔壁人家那个的葡萄园，他就怎么样？他是受不了了，他就太穷了，这个人啊。所以穷和富有完全是不是因为你的拥有的东西，它会影响到你灵命的部分，就是你意要守的地方。所以我的儿子当中呢，我在讲我那个老大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我跟他身上学了蛮多功课的。他是到现在他为止，他是个非常慷慨的人。所以神也给他丰丰富富的哈，给他丰丰富富的。那么他这个人呢，我叫的孩子13岁以后都要去打工的，让他 自生自灭，不要来跟我要什么零用钱，没有零用钱的，没有零用，在我们家没有零用钱的，要打工自己去外面打。所以13岁的时候，他就去给人家做那个 copy machine， 就给他 copy， 然后拿钱啊，做了两个礼拜，刚好发薪水，好高兴哦，就回来了，拿一个信封，他没有 checking account， 给他 cash， 啊，回来了，然后第一句话说 ，I got a paycheck， 我说 OK。我说 OK great， 他说 Today is my treat， 他说请吃饭啦，啊，这个人很慷慨的，第一张 paycheck。 那我心里想一件事情，孩子赚钱应该要分享嘛，对不对？应该的。我说 OK good let's go， 我说 你要去哪里？ Albert 你穿，他说 Everywhere you want to go， 哇，这个很厉害啊。那弟弟就讲话了， Italian OK no problem。 那一到 Italian 去吃饭就穿整齐一点嘛，哈，所以他俩他就去了，那我就开车去了，然后就去了以后，他就坐下来，我们家这五口人嘛，坐下来，妹妹就在晃啊晃啊，他就跟他招手，招手是给 waiter 招手。人家问他说 ：“Yes sir, yes sir。”他说 ：“Menu, menu, menu。”啊，这 menu 就拿来了，大家就发，他不看的。You can order for everybody you want not to eat. It's my treat。啊，就这样讲啊。那弟弟妹妹不客气了，就 order 啦，所以不知道那个包里面多少钱，对不对？他就放在口袋里面，问不知道多少钱。妹妹就弟弟说我要这个，那他们每叫一道菜，我就看那个价格，我吓一跳，再吓一跳，吓了几跳以后，我说 Albert 你到底有多少钱 ？Trust me, I have it。我说 OK OK， 那大家叫，我们都不敢叫啊，两个小的拼命叫啊，叫说我看这个实在不行了、啊。我说 Albert show me the money trust me， 我说 no show me the money OK OK OK， 我掏啊掏啊掏啊，掏出来信封都没打开来，我就把它打开来，36块钱。他说 you can eat for everyone to eat。 我那时候突然有个 inspiring， 我说这叫有钱人，这叫有钱人，你懂这个意思吧？这是有钱人，他敢，他留得出去。所以我那时候给师母小声讲说，这个人将来会有钱的、啊。这种人就是有钱人的心态。我们不是啊，钱很多就开始算说啊，不能太多了哈哈，对吧？我们老是干这种事情啊，像我太太就是这样子，师母啊，就是我每次常讲说，每次点菜，他我们叫他 joy killer， 人家本来还好的，他就去那里说，哎，这个太贵了。我就跟他讲，又不是你出钱，你管他啊！年轻人赚钱也很辛苦，管他。我说你不要管他，一个当律师，一个在 Wall Street， 你急急急什么？让他们去花吧，哈！当然，最后我也出了一点了哈。但是呢，我那时候我跟他学一件事情，原来这有钱，他是给得出去的人，对不对？这种心态很美啊！所以那时候他13、14岁，我就看见那种品质在里面。That's why I train my kids， 哈！我就说出去打工。所以我的孩子全都出去打工的，我的老二就在医院里面当那个 clerk， 那 clerk 嘛，就说叫什么名字哈，给写名字的啊，拿个板子给你，叫你填表哈，啊，以后到大学的时候继续打，做什么他还会那个去给他寄钱，有没有什么号码 code 什么，他还懂这个东西啊，他那个医生很喜欢他，给他换句话说 ，anytime you want to come back， we welcome you 哈。他说没有演戏的时候，他还想去了。你看这个人，我说你去做什么？他说啊，他说其实在那有很多的回忆在里面呐、啊。但所以我告诉你，我养孩子就是我学他们就是我让他们学习什么叫不富不过富，什么叫不贫穷。所以我就看见他每次在那个吃饭的时候，孩子那个态度，他就说：“哎，妹妹喜欢这个，哎，你可以要，好，再来再来。”我就这个孩子是。而且看他这个做完了以后呢，他礼拜天还可以上台讲道。我说 He's good kids， 你懂这个道理吧？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穷也不富。只要你穷到每天就苦，很穷了、啊、然后一直要跟他要钱啊，啊，这里偷一点那一点，你就太穷了。要是你这逛到一边都不聚会了，你太富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好像你不再依靠他，那你就太富有了，应该让你穷一点。这个是一个原则。但那基督徒生命呢，我讲完这个我就下来没关系。 他基督徒的生命与生活是什么呢？他说我保罗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我知道怎么处卑贱，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这就是我们存能够义行当中能够存在原因，因为我们懂得处富贵，怎么懂贫贱，你到什么地方去你都无所谓，你都可以。你在富有的时候你不会太过奢侈，你在穷的时候你不会太过苦读，你就什么都能处，心里非常的非常的平静，而且可以处任何状况。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美事，这是义人。义人的这个义呢是超过环境的，这是我想讲的一个总结。我讲这是个超过环境的，这个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段圣经。好，我们现在再来看啊，用处我就不讲了。那个棕树，我不讲棕树是一个在富庶环境底下，它这个棕树枝，它的特点是能得到休息，它能够解人饥渴，它的花可以糖浆，可以做浓酒。我们讲浓酒淡酒都不喝，有没有？浓酒是这种做的，它的dates做的，就是浓酒淡酒。它 dates， 它糖浆呢可以做浓酒，它叶子呢可以做箭竹，它身体有365个用途，什么都可以用。那么一个艺人呢，他也是这个样子。人家听到他来了，你看有些人来的时候，你会讲说，谁来了？那个妈妈，那个叔叔来了，什么叔叔？那个姓叶的啊，或者反正讲了一个，对不对？告诉他我不在啊，不要见了。哎，可是有一种人来的时候，好，加进来，有没有？啊，圣经也有这种记载，有一个人叫做亚斯马斯，叫做什么名字？大卫在被那个谁被。他的儿子追杀的时候，亚当追杀的时候，有一个人叫亚西马斯，不是两个人在跑吗？这个他看的人，他说前面跑那个人好像是亚西马斯，他说哦，他是好人，必须报好信息，有没有这个话？他是好人，一定报好信息的。他就讲报得胜，所以你看每一个人看到一个人都有一个观念的，哦，那一个人你心里看到他说哦，有没有这种人？有个人看到他，有没有？我们有不同的对人有不同的反应。那么有一种人，这种棕树枝的人呢，就是常常使人得安慰的。哦，这个人来了，我们问题解决了，就这种人就是属于义人，是应该在这里。但是有一种香柏树呢，它是另外一种，它是树很高，生长速度很快，坚硬，做圣殿材料，可它还出种出臭，它是属于正直的。一个是人家想到你的时候就看到你的慈爱，一个是看到你的时候看到你的圣洁，因为你环境没有关系，这是义人的特点。假如我们的义会因为环境改变也有变更，你就不是真正的义。你在富庶的里面就成为别人帮助，你在穷苦当中成为那些站在守住圣洁人的榜样。他说他都可以，我们也可以，这是一个义人。 OK， 好，讲时间的因素哈。我时间到了，我知道，我一会儿就过去了哈。时间因素，他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是满了枝浆。教会里面一个悲剧是什么？至少我看到的悲剧，我们教会其实人才非常多，非常多，而且讲道讲得很好，也蛮多的。可是他们到上了差不多60岁不到，他们就开始说让年轻人做。为什么呢？因为他儿子已经读大学了，你懂？很多人成长是跟孩子成长，孩子在做。在幼稚园的时候，他要说对 preschool 有负担，还上小学的，他对 children ministry 有负担，孩子上的初中、高中的，他说对那个 youth 有负担，还是上大学对 college 有负担，孩子从 college 毕业的，他说让年轻人做。你会发现这个。那么，但是真正的艺人，他是年老的时候人结果子，而且满了。枝浆而常发青，你看不见他属灵上面的一个衰败。所以我常讲，圣经的讲 retirement 意思是换轮胎 ，retire 嘛 ，retire 换轮胎， 换完轮胎做什么呢？
再走另外一条的道路嘛，对不对？就是说从一个服侍人变成训练的人，换轮胎 retire 嘛。
但是很多 retire 就是准备去 cruise， cruise 就是像养猪一样嘛，对不对？我这辈子就去过一次，是因为我从来，我大概有二十几年没有 vacation 了。那有一次我到圣何塞去讲道，那个苏长老就是刘牧师，我们是老朋友这么多年，我说是啊，从你们还没有当长老我就认识你，就带着你走的嘛。他就说啊，他说你这次来我给你做个特别安排。我说我可是没有太多时间了。他说你一定有时间的，因为我就问过师母了，你怎么紧接着就没有。他说我带你去 cruise。 我说什么叫 cruise 哈？我只知道 crusade， 不知道什么叫 cruise。 他说就是游轮啊。我说游轮有什么好做？他说哎，好做的，我机票还买的，你也不要拒绝我。他说你从这个 San Jose 呢要飞到西雅图，从西雅图坐船要去 Alaska 去看那个冰河。哦，冰河我有点兴趣，因为是雪环境的嘛。我说哦，这个可以。他说我还可以订的最好的位置。我说什么位置呢？他说我们就住在八楼。我说哦，八楼是广东的说发发发是不是哈？啊，他说不是不是，是因为九楼是餐厅，九楼餐厅，八楼是一楼，所以吃饭的二十四小时开饭，你只要什么时候走上去就可以吃哈。啊，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地方是像养猪一样哈。啊，那的东西都是无限制供应的嘛，哈，你这随时可以吃，随时水，随时可以喝，但吃完吃什么？看大海，不然就睡觉。啊，然后 internet 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哈，啊，就只能看大海啊，这样看大海。那么看大海再无聊就去吃饭，啊，吃完饭怎么办呢？回到那个八楼去睡觉，哦，就像养猪一样啊，就这样上啊下啊。那吃完饭还有个好处，可以在上面跑步，它有个那个很大的一个船。跑完步呢，跑完步再去吃，哇，那不得了啊！啊，我笑的，我是很有一次经验，我回来个 comment， 我是叫养猪哈，养猪哈啊，可是他们的乐此不疲啊，他们就是什么加利比啊，什么多瑙河全都去啊，啊，全都去啊，就绕来绕去。那么教会一会儿就这样，一会儿就去那里啊，他准备看遍天下的样子哈，啊，我就发现这个很多人这样子，那很可惜的，灵魂在世上，可他没有感觉。他觉得他整个年轻的岁月带着孩子在教会服侍，他已经累了，他应该要休息了。他忘记了永恒里面有审判，这个是很可惜的。这些人其实他们道可以讲得很好，其实他们带财经带得很好，他们圣经非常的熟悉，也有牧师的儿子，可是等他们到了这个年纪了以后，他们没有办法结果子。好像他们以前带人信主，就在这个55岁60岁的三回合当中他们停止了，已经不再带人信主了，不再结果子，而且也没有枝浆，也不常发青了。这是我看见的一个。所以他是讲到说，一个艺人呢，他事实上他是不衰老的，他是欲久弥新的，是蛮有供应跟喜乐的。这是我想告诉你们。所以人家问我说，牧师有什么退休？我说从Princeton教会退休可以，从神国退休是不会的。他们看着我，真的？我说是啊。我说你知道亚伦什么时候交棒吗？亚伦是把衣服脱下来的时候死掉的时候交棒的嘛，对不对？圣经是这样讲嘛。所以世上是没有交棒的时候，是我们一直服侍的到死。所以呢，这个树呢，这里一个叫千年树，一个长寿树哈。好，我们现在讲，就讲一个，还有三四分钟。好，我赶快讲一下哈。其实圣经很多这例子，上帝很喜欢用老年人。你看亚伯拉罕有没有百岁才生儿子？你说摩西80岁才接受呼召，啊，加勒85岁才去打巨人，希伯伦嘛，啊，去85岁才，亚拿耶稣基督来了，没有人知道，亚拿知道他84岁了，还有一个年老的西面可能比他更老都有可能，他看见救恩有没有？你看年老的保罗呢，他成为被阿尼西姆带球的人，但年轻的时候多脾气多暴躁啊。马可才离开，第二次要跟他去走，他说不能去，他离开了不能去。可是老年的上年年他自己写了，我这上年年纪 的保罗有没有？他是给他讲了，他是有狱中所生的，有没有？他变成带球的人。老约翰呢，以前叫做雷子，有没有？你看他写约翰一二三写什么爱。所以基督徒是越老怎么样越纯， 你懂我这个道理吧？这是超过时间的，超过时间的，就越老越纯了啊！像我现在就比以前纯多了哈，啊，真的越老越纯，这四个意思。其实我们太忽略艺人的数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有时空因素，在空间上来讲，环境改变不了我；在时间上来讲，时间改不了我们。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一天新是一天，一直到见主的面，啊，所以它的根我就不能讲，盖在殿中，在神的院里啊，我们这不讲了。那我们时间也到了，你们也累了，对不对？你们是很累了啊。那么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是非常有限。但主，你是个无限的神，主，你话语解开，虽然一时间消化不了，但主，他要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印记，要慢慢慢慢的塑造我们，因为你的话语发出不会突然挽回，恩待我们。所以说，我们看起来教会好像人数不多，但是主，你总是使少的变多，你总是使苦的变甜，你总是比死的变活，因为活水要流到这个教会里面。你恩待我们，赐福给我们，也赐福要来的牧师与他同在。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